Sound On。
最基本当然是得吃饭，得住，得坐车等等。在高层次点，可能有一些理想想要实现，所以我们才需要用钱嘛。那所以我可能蛮经常会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有人会在追求财富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就忘了本来想要赚钱用来干嘛。对，这个可以把它称为初心吧。或者说也许真的赚到很多钱，足够的财富自由，那财富自由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后财富自由时代啊，后财富自由的生活。那可能你就继续赚钱。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因为你本来想要财富自由，就是为了实现你的东西，你的一些理想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理想。可是你的理想不是赚最多的钱嘛？那你的理想是用钱。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啊，区块链无国界啊！相信各位千万粉丝，如果有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应该也都有发现，我们最近广邀世界各地的大人物哈、啊，来到节目上，他们分享知识啊。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这位远从香港来的老朋友哈、啊，要来跟我们聊聊大家一辈子的梦想哈、啊，财富自由。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高崇建 King
啊，谢谢宝博士，然后各位千万粉丝好，
谢谢崇建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次呢，他写了一本新书《财富自由主义：金钱的多元宇宙》哈。那我在进入正题之前呢，还是先让老朋友、新朋友呢，来认识一下 King 哈。高崇建呢是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士啊，就 Computer Science 啊，复修社会学。政治以及行政资讯科技的管理硕士，在民间学院任教区块链社会学、啊、还有分财务自由篇、啊、本身是一个创作者、啊、之前也写过区块链社会学金钱媒体与民主的再想象相关的文章，每周五发表转载、啊、在这个立场新闻啊 Matters 等公民媒体，而且全数收录于他的个人的一个、媒体网站叫 CKXPress 啊 ，press.com 啊，那在这个 DHK DAO 的这个周报上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阅读。那2017年在香港成立这个 Litecoin Foundation 啊，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区块链计划这个实作跟这个经验，还有这个相关的记录了。那我想今天呢，讨论的议题很特别哈，我想大家大概不太会听到宝博士。提到这四个字，因为呢，我是财富自由这四个字的反对者啊，因为我一直不觉得财富有真正的自由啊。但是我理解哈，这个崇建兄呢，肯定不是要倡导什么奇怪的财富自由投资理论啊，而是想要借由这四个字的亮眼的啊，这个 shiny 的这个特性呢，吸引大家去阅读一些金钱多元宇宙的特性，就是说
你这样说人家不买这本书啊，
更多的选择啦哈。那所以呢，我觉得要来聊一下哈，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财富自由哈？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说财富自由这四个字需要被重新定义？也许你在这本书里面写的财富自由，虽然字是一样的，但意可能不同啊。所以是不是请崇建兄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其实我不太确定你说你反对是什么意思，反正我说我的想法就好了。就既然书名已经说明的是财富自由主义，就是我有一个主张，就觉得财富自由应该被重新去定义跟理解尤其是放在区块链的脉络里面。那首先财富自由从我们传统的意义来说，当然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就是被动收入可以足以就让你足够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不用工作了，至少不用因为钱而工作，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我并不反对这个理解，只是说 单单是这个理解是不够的，它是第一层的理解，我把它分为三层啊，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面，而且我没有觉得它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追求，因为我们都希望把时间腾出来，不是因为钱就是营营役役的没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之类的。那第二层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对金钱有一些选择权，就是在不同的场景可以选择不同的金钱这样说好像很抽象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了，比如说这本书550元不小心打了一个广告那大家可能，我虽然刚才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元呢，是港元呢，是台币还是美元呢，可是大家大概不会有这个疑问，因为我们生活在台湾，你就很自然的觉得既然在台湾当然就是台币了，所以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整个生活的场景就是元就是一个元的，可是我们经常说多元嘛，多元多元，为什么我们的钱就只有一个元呢？所以我是觉得钱应该是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可以使用，至少我有这个选择去使用不同的元，而且不一定是说法定货币，我并不是单单的主张就是说我吃那个卤肉饭的时候，那我不付台币我也可以付美元，这也是一个主张了，
这也是一个多元啊，
对，这也是个层面的，不过我说的是主要指的是密码货币，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的财富自由，所以如果你能选择有这个自由去选择你用什么钱，这也是一个财富自由的一个体现。那第三个层面呢，我会说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财富自由，就是财富不会被剥夺的自由，那可以说是终极的，可是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因为如果你的财富是可以很容易就被冻结就被封锁，那尽管你达到前面刚才说的那些点，就是有足够的金钱去生活，突然间银行账户就被冻结了，那其实你也没有足够的钱，所以这个是最终极的，那这个也跟区块链就密码货币很相关，所以我就是用这样去理解财富自由。
哇，我听到这里我其实已经支持了
好吧，
马上改变想法。
谢谢。
原因是这样啊，我为什么本质上一开始会反对财富自由这四个字，是因为坊间有太多人用财富自由这四个字来吸引大家去学习一些不需要学习的东西或者一些错误的想法，因为财富永远是不够用的，你有了100块你可能就想要赚1000块，你有了1000块你可能就想赚1000万、你有了1000万你想赚1000亿，可是等你想赚到1000亿觉得哇那永远花不完的时候，相信我你绝对有方法马上把它花完，所以财富很难拥有一个所谓一个存在量的一个财富，然后你可以自由使用它，你不需要去顾虑，我觉得不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极限。可是我觉得听这个重建兄讲，其实原来这个书里其实就讲了财富自由，在重建兄的书里的版本重点是自由两个字，
是
所以呢其实是有点像财富这件事的自由，
对，
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自由的转换你的财富，
对，
再变成各种类型，
对，
从美元到新台币到各种加密货币，你拥有的财富你是不是能够自由的移动它，
是
你会不会你以为你拥有了1000亿，可是数字上显示1000亿，可是等到极端状态发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动用，你可能会被冻结，这很可能也不是你是坏人做坏事，很可能只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某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不讨论他坏人好人啊，某一个国家在发动了战争以后，有可能战争也不是由这些富人决定的，
是
结果这些富人的话，这些富人的钱其实有可能在第三个国家就被冻结了，
对，
那地缘政治有可能随时都在我们身边，我们也未尝不可能以为我们的财富是自由的这个对不起，我们人类的语言就有一些限制，大家要发挥一点想象空间，以为我们的财富是自由的，但是很可能它是既不自由也不自主的所以我想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篇幅在介绍这整个观念那所以呢，我们常说财富自由重点放在财富，但其实这本书里面呢，是重点是放在财富自由当中的自由。
对，我
对，你延伸说明一下。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这句话就是重点在后面两个字。然后你让我想象到，就是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自由，比如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然后爱情也需要 有自由，然后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然后都是觉得是一些比较人权的概念。可是基本上谈到你本来十分钟前反对的财富自由，就觉得突然间就觉得是一件很同臭的事情，因为就是好像跟本来意义的自由没什么关系，纯粹就是说 你有很多钱而已。那我想要重新把它理解，就是财富自由也可以像其他的人权这样子去理解，就是我们既然言论是需要有自由的，思想需要有自由的，我们的财富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资产也是需要有自由的
啊。这个讲到这里呢就很有趣了哈。这本《财富自由主义》这本书也是自由的哈，是自由的阅读，阅读的自由哈。因为这本书的大部分的内容其实也都在网络上用CC 创用的方式，
是全部
啊，是有公开的哈。那大家先跟大家讲一下，要搜寻什么关键字可以搜寻到那个公开下载的版本。
我不太确定耶，因为我在这本书本来的书名叫那个所谓我不投资，就是 all in 在法定货币，那是2022年底，就是一年多以前卖的那个电子版，然后我总共有卖了1024份到900多的人，然后因为这个文本本身是开放授权的，就是台湾叫创用 CC，
对，
所以他们是可以分享出来。至于他们放在哪里，就 我基本上我就没有去 track。
好，那我就放在我的宝博士、
啊、
科技立委葛如君宝博士官网上面。
可以啊，你有啊，
可以吧？我有嘛，我记得我有买、
啊，当然有啊，当然有。
OK， 好，好了，那这个也看这一本我手上拿的实体书呢，我觉得也很感动哈，因为它是由2022年4月23号在台北成立的飞地书店出版的哈。那这个出版社呢就叫飞地出版，飞呢就是起飞的飞，地就是地点的地啊，出版社
是飞地的第一本纸本书。
对，那我想这个名字也真的是非常浪漫啊，就是一个不需要一定要落脚在一个地方，随时在翱翔的一块一块地啊，一个 land 啊。那这本书呢也就跟飞地 书店合作了哈，那做这个实体让我们可以拿在手上阅读哈。那我想讲到这里还是要问一下原作者本人啊，就说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哦、原来你讲的是财富的自由、哦、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说你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就算拥有了你花不完的钱，你的钱真的就自由就自主了吗、哦、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得到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所谓财富，是要了解区块链要学习区块链，还是要听宝宝朋友说的节目啊，还是要你觉得要多做什么我们可以对这件事情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
好，听宝博士的节目是肯定的了这不用说了。那我其实 我在书里面把财富自由主义就用一个尽可能最简单最简单的语言最简短的语言列出来，总共有八点，加起来只有200多字。那八点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三点了，就是财富自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里有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三个层面的财富自由都跟密码货币有很相关，而且越是高层次的财富自由跟密码货币的关系越强。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的财富自由就是我赚够足够的钱去被动收入，可以足够我花，这个可能没有密码货币你也能做到，可能买房啊买股票等等，所以它跟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比特币来达到这个，可是所以它是有关系的，可是没有很强。那到第二层就是刚才说的，我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场景，我说不同的场景不一定是说我买什么东西就用这个币，买另外一种东西就另外一个币，我说的是比如说我们考虑金钱的三大功能，就是用它来定价，用它来做一个交换媒介，第三个用它来储存它的价值。比如说这三个层面里面，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 物理世界生活嘛。那这个卤肉饭人家是订35块的金封，我没可能给他比特币嘛，所以我们还是跟社会的那个生活里面还是用台币来做。可是呢，价值储存我们是自己的事情，我们有选择，可以把我们的剩余的劳动力用比如说比特币来存着，那就是等于我有一个选择权，用什么货币来用什么类型的金钱来储存我的价值。那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要说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例，很近很近，就是上周跟我们很近的那个日本，就是比特币刚刚超越它的历史新高了 ATH 所谓的 all time high， 可是是对日元而言
啊，
对日币超过了，对
啊，
所以这里很有趣，就是宝博的反应是哦，原来是日币，好像这，可是我觉得这才是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平时的想法都是用美元来选的，我们说的 ATH， 我们自动的就会想是美元，可是你想想。日本也有很多人口啊，然后日元也是世界的第四大的货币啊，然后对日本人来说，如果他就是一种没有财富自由，或者说没有财富自由这种概念，他就是很努力的工作，然后每个月发薪水就把它存着日元，其实它不断在贬值，对美元其实还差还有20%多才到 ATH， 对日币已经超越了，
相当于日币已经跌了 20%，
对。而且我还没有比较，就是如果你 hold 的是比特币或者说美元之间的那个差别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里就很能反映就是你要选择着用的货币，这个自由是很重要的，对。然后第三点就是跟密码货币的关系就更大了，因为它有一种分散式的功能嘛，就不会说是自主拥有的，不是所谓的custodial， 就是人家代持的，所以不会那么容易。这里展开可能会有点很多细节，可是大概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一个机构或者说甚至可能是搞错了一点点可能结汇的时候填表什么什么，他就 hold 住你的钱，这些都不会发生。
我想在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条哈，那包含金钱上稍有余裕就必须投资啊，无需也无法避免。好，那以最少的时间和心力投资，腾出时间生产和生活，严守纪律，避免杠杆，定额定投比特币4年。
哈，对你经常说的
这几点呢，其实合起来哈，我最近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我不是只有你喜欢玩文字游戏哈，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多元宇宙还有这个意思哈。我最近发明一个说法，台湾有个说法，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叫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听得懂意思吗？就是说
听得懂，
你不去理财的话呢，钱就不会理你啊，意思就是你不会有钱啊。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其实你就是要不理财，财不理你啊，那让财不理你，你才会有财啊。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定期定额
啊，
小额，然后去你就是选对标的，就是 HODL 啦，就是 HOLD 的意思啦，就是说你一旦设定好你一个礼拜花30块美金去买比特币，
是
或者其他你喜欢的啊，0050啦或什么都可以，我不知道0050可不可以，就是这种我不知道台湾 ETF 还是什么，就是说你就设定好了以后你就不要理它了。
诶，台湾会有比特币 ETF 吗？有，
你怎么会问我呢？
我八卦而已哦。
没有啦，没有，我觉得很多挑战，很多，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会环境对于这个东西的认识不一定足够。
是，
那你推一个这个东西，你看美国，台湾已经是美国的制度的 follower 追随者，理论上美国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我们都是跟他。结果现在美国 SEC 已经说比特币可以有 ETF， 也已经上了。
对，
结果美国自己是分裂成两边嘛，就是那些投资公司有一半说好，一半或者少一半啦，我记得有几家是说不让他的消费者买，我记得现在也还是这样。台湾呢就更激进了啊，说全部不准买哦，是我记得是这样啊，就是有说不可以，不可以去买。所以台湾有一些副委托的账户，就是说我可以到什么国泰世华啦或什么，我去开户头，我可以买境外的 ETF。可是呢，台湾是说你有这样子的账户，你也不准买，不准买。 比特币 ETF 哦，我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错误啦，也许我们节目播出来的时候有改进了，那就好棒棒，
好棒，
但是目前好像是不行。那所以你要这样一步跳过去说台湾突然间自己有自己的比特币 ETF， 或者是我们马上要全部的投资公司都可以买，我觉得还有距离啊。但我觉得反而更多的是教育跟环境的准备，还有打诈防诈，我觉得这些都是弄好，我们也许来进一步的来迎接。但我回来讲，就是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以前大家都说不要这样做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要这样做，因为你就是设定好一个目标，设定好一个标的，设定好了你就不要理他，然后让钱也不要理你，那之后我觉得他才会变成你要的那个样子，才会变成你要的财富。
我很同意，对啊，谢谢你把后面的点都已经读出来，就是也是我的重点了。我觉得理财当然是应该的，可是不应该花太多时间
去理他，对不对？
应该用最少的时间去理财。
对对对。那我其实就觉得说，网络上有很多什么投理财心法啦，好投资，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不要理他哈，你不要理他也是一种理财的方法，但是你不是真的不管他，而是你选择好了，设定好了。就不要管他了，你也让那个钱不要来理你啊。之后呢，他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变得有价值。比如说我这个应该在一年多前，我不知道，大概比特币可能20000出头的时候，那我跟朋友在玩那个桌游啊，玩一玩我就说，哎，2024要减半喽，哎，那个手机拿出来啊。这个设定好了没啊？每个礼拜这个25块美金、30块美金，随便你设，自己设一个数字啊。每个人我们不设好，等一下下一局不开始啊，就这每个人都设好。
我也想做你朋友，
对不对？哈，哎，现在每隔几个月，我现在就市场现在有一点回温嘛，那我就问说，你们赶快检查一下，你们的设定有没有跑掉？有没有定期扣款？每个人都很高兴，
他们都怪你，
有
说太少。
我还怕他们说有没有忘记密码啊什么？这真的有人就差点忘记了。说好榜样，设定好，不管他，不理他，结果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也算是一种理财嘛。所以我想这个精神我是很认同啦。那当然，我觉得就要回到一个现实，就是说。黑天鹅啦，就是说很多我们都觉得一定会发生的事，它真的一定会发生吗？那这个我们现在一直说啊，2024年就是减半，然后减半，我有时候都常常问自己，就是说从2008年第一次比特币上线，每隔四年减半一次，2012年、2016年、2020年，是这样，对，前面都是在差不多就是确实在减半的附近都会创历史新高，
减半后一年左右
啊，减半后一年嘛，所以就搞不，但是你说难道前面重复了四次，第五次就一定会重复吗？我也不是很确定哈。
对，
所以想要问问看这个重建，反正你都已经写了财富自由主义了哈，我一般听众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不会问说你觉得比特币会不会涨啊，比特币会不会怎么样啊，我现在的身份也不适合讨论这个，但是我们听听大众的其中一名大众的想法，你觉得如果有人问了你会怎么回答？
我肯定不会回答呀，因为我们这个主张说的正好就是让你别要去猜嘛。
哦，
对，因为我这样说好了，我们说长线跟短线，起码两年以内的东西的趋势，我是不愿意去猜的，不是不愿意回答，我是自己也不会去猜，这才是我们建议这每天买100元比特币的一个精神嘛。所以可是我是否对比特币的价格一点判断都没有了？当然又不是，因为如果你不是判断它长远会涨的话，你每天买也不合理啊。所以如果我说我没有看好比特币是骗你的，可是我说的看好呢，你别就下个月可能掉了一点，你就抓住我说我看错了怎么样，因为我不是说明天和下个月的事情，甚至不是说明年的事情，我是说一个长远的事情。如果一个理想的周期呢是4年，那如果真的4年后不涨，我就认了，我就是我看错了。我不是说4年相对于今天，我是说如果你每天买 一个定额，然后维持了四年，然后四年后你是亏的，那可能是我是会认错了。嗯，
好，我想哈、这个宝博士的节目啊，其实也还是一直觉得哈、比特币一颗就是一颗比特币哈、就是我是在那个财产申报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去算了它到底一颗比特币是多少钱，我就跟他们抱怨啊，我说我就写一颗比特币，你为什么硬要叫我写说它值多少新台币呢？我心里就是你为什么不多元一点呢？我下次遇到唐凤我就要这样跟他说，对不对？
你等某一天它特别低的时候才申报。
哎，不能啊，不能，我们要照法律啊，照规定啊，就是申报时间就要申报。但是老实说，我就觉得一颗比特币是一颗比特币，你也不要觉得一直去算啊，我觉得大家不要有这个心情哈。那同时呢，我刚刚不是说，哎，宝博，你不是叫大家两万美金的时候就去买比特币，你不是也想要赚钱？哎，不是哦，哈，我是让大家用每个时间的这个定期定额去享受这个游戏的感觉啊，就说哎呦，好像这个经验值上升喽啊，你有得到什么东西吗？没有啊，你游戏角色经验值上升了，捡到金币你还不是很快乐啊？你不一定要把它换回可以买面包的东西嘛，对吧？所以我也可以说，我是鼓励我朋友去参与这个体验。啊，那剩下来的他要不要换成钱，我是不鼓励的哦。我说你就一颗比特币就是一颗比特币，但是如果有一天不小心有人愿意用商品来换比特币，那 OK 啊。那如果比特币真的有价值，他可以用更少的比特币来换这些商品，那也很好啊。但你不要，大家不要太这个狭隘啊，不要太狭隘，用过去的这种想法来看待这些虚拟货币了哈。那当然哈，我觉得风险还是很高哈，大家要小心哈。但是我想呢，最后几分钟啊，我想要来聊一下你在这本书的最后页的八点里面最后一点哈，我觉得有点难理解哈。说财富自由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实践理想的条件啊。
这不好理解吗？
有点抽象啊，有点抽象啊。你可不可以从作者的角度来解释一下？
好吧，其实也是很呼应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会很反对，就是大家学很多不需要学的东西，或者说做很多奇奇怪怪的，把心思都放在财富自由。那其实我们需要钱是用来最基本，当然是得吃饭，得住，得坐车等等。在高层次点，可能有一些理想想要实现，所以我们才需要用钱嘛。那所以我可能蛮经常会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有人会在追求财富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就忘了本来想要赚钱用来干嘛。对，这个可以把它称为初心吧。或者说也许真的赚到很多钱，足够的财富自由，那财富自由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后财富自由时代啊，后财富自由的生活。那可能你就继续赚钱。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因为你本来想要财富自由就是为了实现你的东西，你的一些理想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理想，可是你的理想不是赚最多的钱嘛？那你的理想是用钱来实现你的一些目标。那如果你已经达到财富自由，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已经忘了，或者说玩这个游戏玩得太开心了，你就继续玩下去，我用现在有的钱赚更多的钱，可是渐渐的就会忘了其实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个财富自由主义最后一点希望跟大家共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也包括我自己，就是财富自由是一个工具而已，它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一旦我们达到财富自由，进入一种后财富自由的生活里面，就多多追求我们的理想，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投入这个社会里面去公共财啊等等去支持，然后就不要太忙着去赚更多的钱。
啊，这个我想今天非常感谢重建兄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我要投诉，我什么时候变得重建兄
啊？这个很好啊，变政治了啊，我变政治了，没有啦。哎呀，这个不然要叫什么？叫 Kim 嘛？
怎么多了一个兄呢？
啊，都好都好、啊、那我想呢，最后呢，这本书啦哈，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啊。书里面呢也提到了 unlearn 这个字了哈。那我想一样，就是说，就像你看到这本 书，哇，一开始他还用了精致印刷哈、哦，在这个书籍让你觉得哇，这个光看拿到这本书就有这种钱的味道了。但是呢，用这个东西，哎，一翻开，你突然觉得你好像入了一个坑，着了一个道啊。就说呢，其实财富自由哈、啊，跟你想的可能有点不一样。多元宇宙也跟这个唐凤讲的，哎，可能也有点不一样。但是就借由这个。Uninstall、啊、这个反安装、这个解除安装跟 unlearn 这个过程里面，诶，你可能就会、学到新的东西。所以我想呢、新的知识有时候就从卸载掉你旧的知识去翻转而来了、啊、我相信大家呢阅读这本书呢肯定都可以学到很多。那最后呢，我想这个重建兄、啊、这个在节目上很客气啦，他其实、过去有很多很棒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啊、也做了很多连续的创业，那自己、参与的这个 Litecoin、也是我一开始就非常佩服，就是他希望透过、这个区块链虚拟货币还有一些生态系的建立，让一些喜好在网络上写文章分享知识跟想法的人可以、化赞为赏啦，就是、这个大家喜欢这篇文章，他不是只是看到一个虚拟的数字而已，他还可以得到虚拟的货币，用这个虚拟的货币来换成钱喂饱自己。那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说是实践理想的话，我其实在重建身上、啊、看到了非常多了。那这本书呢也有这个科技导读的周清华、啊、写了这个推荐、啊、说到底呢，台湾也是世界政局中的边缘人、啊、台湾人呢也常为国家认同与个人身份感到迷惘，所以呢我们更必须仔细的思考如何安排自己的位置、啊、边缘人没有死心塌地的资格，自然也不该 all in 在法定货币、去推翻了自己这样的想法了以后呢，也许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接近了财富的自由。好，那我想最后有没有一点点的 call to action 啊，比如说、如果大家想要接近财富自由主义的话、嗯、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加入你们的、这个电子日报、啊、还是 CK Express、啊、这个是不是分享一下。
好啊，那、第一点当然是、鼓励大家买书了。那另外跟我自己相关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电子报，是 DHK DAO 的电子报，那网址在 weekly.dhk.org、对，然后里面我每周会发表一篇文章、都是公开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去付费去支持，可是内容本身是公开的，因为我希望内容也是自由的，这我不希望把它放在付费墙后面、我就赋予这两点吧。
好，这本书的总编辑呢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棒的啊，张杰平，杰平老师。那这本书呢是由飞利出版，那飞利书店呢是我觉得台北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之一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造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Clou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喜欢留言后在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
拜拜。